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在开始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
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先来同心祷告。
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主，你预备我们的心。
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
当我们能够在这里很平安的在这里敬拜您，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平安的去敬拜你，
是主你自己的怜悯，
是主你自己的怜悯，
更是你的恩典，
更加是你的恩典。
继续纪念在这个世界上，
继续纪念在世界上
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
正为着不管是疾病或灾难，
正为着不理是疾病或者是灾难，
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安静下来，安静下心来敬拜你，
都没办法安静心来到敬拜你，
更不能够像我们这样一起聚集，一起集体来敬拜你，
更加不是好像我们一样这样集体的在这里去敬拜你，
赐下你的怜悯，
赐下你的怜悯，
更愿你赐下你的同在，
更愿意赐下你的同在，
那我们这一群属于你自己的儿女，
让我们这一群属于你自己的儿女，
不管在任何的境况，
不论在任何的境况，
我们都能够在世界的各地里，
我们都能够在世界的各地
能够向你发出赞美，
能够向你发出赞美，
能够向你来敬拜，
能够向你献上敬拜，
愿你坐着为王，
愿你坐着为王，
愿你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
能够彰显在全地里，
能够彰显于全地，
愿以下的时间，
愿以下的时间，
主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
主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
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
借着主你的话语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怎么样来在当世的时代里面，
如何在当世的时代里
能够尽我们当尽的，
能够尽我们当尽的，
活出一个主你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活出主你要我们所活出的一个样式，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在准备今天的信息之前，
在准备今天的信息之前，
其实过去一阵子我们都一直在讲耶利米书，
其实过去的我们一直在讲耶利米书，
本来是想说应该不应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继续讲耶利米，
本来是不应该的，在这段时间里面继续讲耶利米，
但是祷告神，
但是当我祷告神，
好想说为神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在世界各地里流传的这个时机里面，
好想为神的在这个疫情流传在整个世界里面的时间，
能够将神的心意来告诉弟兄姐妹，
能够将神的心意去告诉弟兄姊妹，
但是我一看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但是当我一看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神竟然跟我说，
神竟然的对我说，
难道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难道你为自己去图谋大事吗？
今天的经文很奇妙的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很奇妙的告诉我们，
在耶利米书45章第5节，
在耶利米书的45章第5节，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巴录，
神藉住耶利米先知话俾巴录听，
他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嘛？
佢话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不要图谋。
我降服在神面前，
我降服喺神嘅面前。
我相信神也要借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要看的这段经文来向弟兄姐妹来说话。
我相信神系会藉住今日我同弟兄姊妹所睇嘅呢段经文里边向弟兄姊妹说话。
我不知道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觉得基督徒该不该有计划？
你觉不觉得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有计划呢？
而当我们自己的计划跟上帝的计划产生冲突的时候，
而且当我们的计划和上帝的计划产生冲突的时候，
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
你会作出什么的选择呢？
我们常常听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计划永远的追不上变化，
计划之所以赶不上变化，
计划之所以追不上变化，
是因为作为有限的我们，
是作为有限的我们，
我们根本无法去超越时空的限制，
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去超越时空的限制，
我们也没有像上帝那种无限的大能，
我们没有好像上帝那种无限的大能，
让我们去明白事物的真相，
让我们去明白事物的真相，
因此我们所计划的，
因此我们所计划的，
很容易生变，
很容易会有生出变化，
但是并不是说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必计划，
但是不是说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去作出计划，
圣经箴言书里面说得好，
圣经箴言里面讲得好，
他说殷勤筹划的，
那里讲到殷勤筹划的，
足智丰裕，
足智丰裕，
行事急躁的，
行事急躁的，
都必缺乏，
都必缺乏。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
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在自己有限的眼光底下，
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有限的眼光底下，
依靠上帝所赐给我们那种坦率和诚恳去尽力的计划，
依靠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坦率的去诚恳的去做上帝给我们的计划。
但更重要的是，
但是更加的重要是，
在我们人生的计划上面，
在我们人生的计划上面，
我们也能够坦然的去接受上帝给我们人生的变化，
我们也会坦然的去接受上帝给我们在人生里面那一种的变化。
我们不该一味的去坚持去死守自己的计划，
我们不应该是一味的去坚持和去死守我们自己的计划，
而不愿意去接受上帝的改变，
而不去愿意去接受上帝的改变。
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去做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去做的话，
我们就是把自己看得过高，
我们就会将自己看得过高，
把自己当成上帝，
将自己变成了上帝。
另一方面，
在另外的一方面，
我们也不应该把说顺从上帝当作一个理由，
我们也都不应该说顺从上帝作为一个理由，
而不去做任何的努力，
而不去在当中作出任何的努力。
这是我们对自己生命信仰的不负责任，
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生命信仰当中的不负责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计划，
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
问题在于我们的计划，
问题在于我们的计划
是不是在神对我们的计划里面，
是不是对神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不相信神的人的计划，
不相信神的人的计划
是不会跟神的计划一样，
是不会跟神的计划是一样的，
当然也不会去选择神的计划，
当然也都不会选择神的计划。
不过就算是信神的人，
不过就算是一位信神的人，
他的计划也有可能跟神的计划不调和，
他的计划也都可能会跟神的计划当中有些不协调。
如果产生了不调和，
如果产生了不协调的话，
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矛盾跟冲突，
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出矛盾和冲突。
那时我们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呢？
那阵时我们要作出一个如何的选择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人心多有计谋，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如果我们确认这位全知的神，
如果我们确认这位全知的神，
他了解整个事情的所有真相，
他了解整个事体的真相，
并且知道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
并且会知道整个世界在未来的发展，
还有他的过程，
还有当中的过程，
都掌握在这位神的手中，
都能够掌握在这位神的手中。
如果我们相信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如果我们相信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我们便能够完全的信靠他，
我们就会能够完全的去信任他，
把自己交托给他，
将自己交托给他，
接受他对我们的安排，
接受他对我们的安排。
因为只有这样，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才不会有矛盾有冲突，
才不会有矛盾和冲突。
但如果我们选择不理会神，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去理会神，
只寻求成就自己的计划，
只能够寻求成就自己的计划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活在那种蒙昧跟错误之中，
那我们就活在那句蒙昧和错误的当中，
我们的结果必然是受苦，
我们的结果必然会是受苦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
其实我们基督徒，
我们常常有那种为主图谋大事的心智，
我们时常要有那一种为主图谋大事的心智，
想要为神做大事，
想要为神去做大事，
这不是不好，
这个不是不好，
但是很容易我们在不小心就会落入那种用自己的想法去筹谋的那种陷阱里面。
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入用自己的方法去作出筹谋的那个陷阱的里面。
看起来表面上是为了主，
看起上来表面上我们为了主，
其实是为自己在图谋大事，
其实是为了自己在当中图谋大事。
很多时候打着完全是为主的那种旗号，
很多时候我们打着完全是为主的那个旗号，
相信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相信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而完全忽略了，
而完全忽略了
自己是否站在神那边，
自己是不是否又站在神那边呢？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赐福，
我们相信神是一定会赐福的，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接受神会降罚，
但是我们不相信神是会降惩罚的。
我们相信神会看顾保守，
我们相信神是会看顾保守，
但是又不愿意相信神会带领走过死荫的幽谷，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相信神是会带领我们走过一个死荫的幽谷。
我们相信主绝不会对他所爱的人见死不救，
我们相信主绝对不会对他所爱的人见死不救，
却又不愿意去相信主竟然让他死去了四天以后才出来，
却是不相信主是让他死去的时间当中
四天以后，
四天之后出来。
想到谁吗？
想不想到谁？
为什么？
为什么？
好显明他就是那位赐人生命使人使死人复活的主，
好于显明他就是那一位使死人复活使人生命复活的主。
其实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妄自用我们的意识去局限着神的作为，
我们就是用我们那个局限的意志去局限了神的作为，
更何况我们所认为的大事，
更何况是我们所认为 的大事，
未必就是神眼中的大事，
未必就是神眼中所看到的大事。
还记得那个驮两个小钱进入圣殿银库那个穷寡妇吗？
还记不记得将两个小钱投入去圣殿的奉献箱的那位寡妇呢？
她比那些 好多的财主更入主的眼，
她比其他那些很多的财主更加能够进入到神的眼中，
神的奖赏，
神的奖赏，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是随己意分配的，
是随己意去分配。
有人工作一整天，
有人工作了整天，
而且看起来很厉害很能干，
而且看上来很厉害很能干的，
有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
但是有人却工作了只是一个小时，
但是主人却给了相同的奖赏，
但是主人却给他们是相同的奖赏。
主耶稣的这个比喻，
主耶稣这个比喻
就是在提醒我们，
就是要提醒我们
赏赐的 主权，
赏赐的主权
在于这位施恩的主，
在于这位施恩的主。
我们这些作为侍奉主的人，
我们这一群作为侍奉神的人，
都是亏负恩典的负债的人，
都是亏负恩典而负债的人。
好吧，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好，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我们第一阵间会看到，
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人，
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人，
当他们面对神的计划跟我的计划冲突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神的计划和我的计划有冲突的时候，
他们所做出的不同的选择，
他们会所作出那一种不同的选择，
最后用神对先知的秘书巴录的信息，
最后用神对他的秘书巴录的信息，
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
不要为自己去图谋大事，
做一个总结，
作为一个总结。
好，我们一起翻开耶利米书好吗？
好，我们一起大家圣经翻开耶利米书，
我们今天会看的比较长一点，从40章看到45章，
我们今天会看长一点，是从耶利米书40章一直去看到45章。
旧约圣经耶利米书，
旧约圣经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第40章，
耶利米书第40章
是接着前面39章的一个记载，
是承接着上面39章的一个记载。
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
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
而且犹大人也被掳走了，
而且犹大人也都是被掳去，
从40到44章应该可以这样说，
从40到44章这么讲，
主要是描写主前586年，
主要是描述主前的586年，
圣城耶路撒冷沦陷，
圣城耶路撒冷沦陷，
当时留在犹大地的这些渔民，
当时留在犹大地上面的这一群的渔民，
怎么样在那种兵荒马乱之后，
怎样在那一种兵荒马乱之后，
怎么样在当中过日子，
怎样在当中去过他们的日子，
特别描述他们是怎么样自相残杀，
特别是描述他们如何的去自相残杀，
而他们又是如何在犹大省长基大利被谋杀以后，
而且他们是如何的被犹大省长基大利被谋杀之后，
全部决定要逃亡到埃及的这一段历史，
他们全部是决定一起逃亡去到埃及的这一段的历史，
但也包括这期间先知耶利米所要传给他们的信息，
也都包括在当中耶利米先知所要传达给他们的信息。
首先我们看第四十章，
首先我们来看四十章，
四十章第一到第六节，
四十章一至到六节，
这里所记载的耶利米被释放，
这里记载到耶利米被释放出来，
好像跟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啊，在39章11到14节好像有一点冲突，
好像我们上次被提到的39章第11到第14节有一点的冲突，
因为之前39章已经提到耶利米已经被释放了，
因为之前39章已经提到耶利米他已经被释放了，
但为什么40章1到6节又说好像又重新被释放一次，
但是好像在40章1至到6节耶利米又好像再一次被释放一样呢？
有可能是耶利米在前面提到的他已经得到尼布甲尼撒特赦了，
有可能的就是耶利米在前面他已经提到他得到尼布甲尼撒的特赦，
但是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没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当耶利米走在街头又被这些巴比伦的军队逮捕了，
所以当耶利米在街上又被这些巴比伦的军队他们所逮捕之后，
又跟着那些被掳的这些犹大人一起被押送到一个叫拉玛的地方，
同这一班的被捕的这个犹太人一起被拉到去这个叫拉玛的地方，
这时候这个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这个时候尼布撒尼旦
这位护卫长才知道，哦，原来耶利米已经被特赦了，
哦，这一位省长这个护卫长他才知道原来耶利米已经是被特赦，
所以才决定要放他走，
所以他就决定要放释放耶利米，
最后耶利米在米斯巴找到了基大利，
最后耶利米在米斯巴找到找到基大利，
尼布撒拉旦在让耶利米选自由选择，
尼布撒尼旦去让耶利米的自由的选择，
可以去巴比伦，跟他去巴比伦接受朝廷的礼遇，
他可以跟他去到巴比伦从而接受朝廷的礼遇，
或者是他可以留在犹大地，
或者耶利米可以留在犹大地，
由耶利米选择要留在犹大，
而耶利米他选择留在犹大。
想想看，当时如果你是耶利米的话，
想下如果当时你是耶利米的话，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会做出一个什么选择呢？
耶利米纵然是可以去巴比伦的，
耶利米纵然是可以去巴比伦的，
但是他选择要留在被战乱蹂躏的家乡，
但是他却选择是留在被战乱所蹂躏的家乡里面，
跟这些贫苦的同胞在一起，
跟他这一群贫苦的同胞在一起，
用现在的话来说，
用现在的说话来讲，
就是他选择留下来跟所谓的低端人口一起，
他就是选择留下来从帮这一群低端的人口在一起，
而且愿意让自己也成为低端人口的一份子，
而且他们让自己是成为这一群低端人口里面的一份子，
或许耶利米这样做是要证明自己并没有私通巴比伦，
或者耶利米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证明自己他没有跟巴比伦在当中有私通，
不像他们口中说他出卖自己的国家，
不是好像别人说他自己出卖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他是知道神对犹大人的计划，
我相信他是知道神对犹大人的计划，
所以他选择留下来去服侍这些余剩的子民，
所以他选择是留下来去服侍这一群剩余的子民，
可以说他放弃移民的机会，
可以说是他放弃了移民的机会，
他拒绝到帝国首都巴比伦去，
他拒绝去到帝国首都巴比伦，
跟那些所谓的高端人口一起来生活，
跟那些所谓的高端人口去一起的当中生活，
他选择留下来帮助一群贫穷的无知的无权的无势的人，
他选择留下来去帮助一群无知的无权的无份的人一起的去生活，
其实一个人在危难当中所做出的选择，
其实当一个人在危难当中所作出来的一个选择，
往往正能够反映出他心中的价值还有他的使命，
往往是会反映出他心里面那个价值和他的使命，
先知的这种愿意舍己服侍他人的心智，
先知的这种愿意舍己和去服侍他人的这种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
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
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
另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到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也做出了选择。
我们也都看到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他自己所作出的决定，
从他对耶利米的态度，
从他对耶利米的态度，
还有他跟先知之间的谈话内容，
还有他跟先知之间谈话的内容来看，
这位外邦的将军，
这位外邦人的将军，
他非常尊重神的先知，
他非常之去尊重神的先知，
并且选择相信并接受神的话，
并且是选择去相信和接受神的话语，
但是非常讽刺的，
但是却是非常之讽刺，
反观这些神的子民，
反观这一群神的子民，
他们不尊重神的仆人，
他们不尊重神的仆人，
他们也不接受神的话，
他们也都不接受神的话，
是不是非常的可笑，
是不是非常之可笑呢？
好，我们回到经文，
好，我们回到经文，
被释放的耶利米，
被释放的耶利米，
他后来就找到了当时被巴比伦人委任的这个犹大省长基大利，
他后来就找到这一位被巴比伦委任的这位犹大省长基大利，
然后其他一些躲藏在附近的犹大人，
还有一群是躲在附近的犹大人，
还有一些军兵，
还有一些军兵，
都来到基大利那里了，
都来到基大利这里，
其中有两个以前的军官，
其中有两位是属于以前的军官，
叫做约哈南跟以实玛利，
叫做约哈南和以实玛利，
约哈南得到线报，
约哈南得到线报，
这位以实玛利受到亚门王的教唆要来谋杀这个省长基大利，
这位以实玛利他受到人的教唆要来到谋杀这一位省长是基大利的，
所以他把这个线报告诉了省长，
所以他将这个线报话给省长听，
但是基大利不相信，
但是基大利不相信，
而且 约哈南 还自告奋勇要去杀以实玛利，
而且约哈南他是自告奋勇地说好我要去杀以实玛利，
却遭到基大利的责备，
但是他却遭受到基大利的责备，
经文继续聊到41章，
经文继续去讲到第41章，
后来真的以实玛利就带着一群人，
后来真是以实玛利他带着一群人，
在一个筵席上面，
在一个筵席的上面，
就暗杀了基大利，
就暗杀了基大利，
他不仅杀了省长，
他不单止杀了这位
省长，而且杀了所有省政府的这些犹大人还有巴比伦的士兵，
而且是 杀了所有省政府和这些巴比伦的士兵，
我们看到经文继续提到隔天，
我们看到经文继续提到隔日，
他又假意去接待来自北国以色列的朝圣团80人，
他就去假意的接待这些北国人的省团，这一群的人朝圣团，这一群的人
杀了他们当中的70人，
他就在当中杀了他们70个人那么多，
以实玛利不仅杀害许多的犹大百姓，
以实玛利不单止杀害很多的，
还抢走了他们的粮食，
犹大人，而且他还抢走了他们的粮食，
最后他还绑架了这些在政府单位做事的这些官的女人还有其他的百姓，
最后他还绑架了这些在省政府做事的官员的妇女们和一些的其他人，
准备要逃到亚门去，
准备走啊，走路去到亚门那里，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以实玛利要刺杀基大利，
我们不知道以实玛利为什么他要刺杀基大利，
经文也没有说明他的动机，
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听他的动机是怎样，
但有些解经家认为其中有几个可能性，
但是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其中有几个动机在当中，
首先我们看到经文40章14节，
首先我们看到是经文40章第14节，
他是受亚门王巴利士的挑唆去刺杀基大利的，
他是受到亚门王巴利士的挑衅要去刺杀这个基大利的，
有可能当时的亚门王，
有可能当时的亚门王
他是非常支持大卫家族去争取王位的，
他是非常去支持大卫的家族去争取这个王位，
因为他知道以实玛利是大卫王室的后裔，
因为他知道以实玛利是属于大卫王室的后裔，
经文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太亚，
经文告诉我们他父亲尼太亚，
如果我们去查看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的记载，
如果我们去查看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的记载，
尼探雅是大卫的后裔，
尼探雅是大卫的后裔，
作为一个大卫王室的后裔，
作为一个大卫王室的后裔，
其实他应该来担当这个省长的职位的，
其实他是应该去担当这个省长的地位，
所以亚门王，
所以亚门王
他打发他，
去打发他啊，
要去取这个基大利的命，
去取这个基大利的命，
他就是要利用怂恿这位以实玛利，
他就是利用和怂恿这个以实玛利，
他那种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
他那一种非常之强烈的民族意识，
还有那种 自我的血统的那种骄傲性，
还有那种就是自我血统的那种的骄傲性。
其实以实玛利早就知道，
其实以实玛利他一早就知道，
先知早先就已经宣告了，
先知很早之前就已经宣告了，
巴比伦是上帝的仆人，
巴比伦是上帝的仆人，
是作为审判他不忠子民的使者，
是作为审判他这群不忠的子民的一个审判者。
但是以实玛利，
但是以实玛利
不把这些话当作一回事，
他不将这些话当作一回事，
他还是要跟巴比伦帝国来对抗，
他仍然是跟这个巴比伦帝国来对抗，
他看基大利是一个叛国的傀儡，
他看基大利是一个叛国的傀儡，
只有把他除掉了，
只要将他除掉
才能才能让人心能够畅快，
只可以让人心得到畅快。
又或者有一个可能，
又或者有一个可能，
这个亚门王，
这一位亚门王，
他可能只不过是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一个反巴比伦的君王，
他可能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一位反巴比伦的君王，
因为我们在耶利米书二十七章，
因为我们在耶利米书二十七章，
其实亚门人他们也曾经参与在整个当时对抗巴比伦的行动里面，
其实亚门人也都是曾经参与了在当时整个对抗巴比伦的一个战争里面，
所以亚门王这个举动，
所以亚门王的这个举动
就是想借着颠覆基大利的政权，
就是想藉着颠覆基大利这个政权
能够打击巴比伦的势力，
就能够去打击巴比伦的这个势力，
所以他就挑唆了以实玛利去刺杀基大利，
所以他就挑拨了这个以实玛利去刺杀了基大利。
当然有史书这样记载，
当然有史书这样记载，
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的那一年，
在主前的586年是当时的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
也就是当尼布贾尼撒率领大军巴比伦大军西进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是率领大军是进入去这个的时候，
他也曾计划要攻打这个蠢蠢欲动的这个亚门，
他也都是有计划的去计划攻打的这个蠢蠢欲动的亚门人。
或许我们说以实玛利的动机，
或者我们可以说以实玛利的动机，
或者说他的目的非常的正义，非常的崇高，
或者是他的目的是非常的正义和崇高，
但是他所使用的这种凶残的手段，
但是他所使用的这种凶残的手段，
滥杀无辜的这些举动，
滥杀无辜的这种举动，
都不可能将他的他的动机合理化，
都不可以将他的动机是会合理化，
他有着正统的王室血统，
他有着正统的王室血统，
但是他的为人举止，
但是他的为人举止
却跟他的身份不相称，
却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称，
他不仅杀害无辜的人，
他不单止杀害了无辜的人，
他所犯的罪，
他所犯的罪
更让大卫家的犹大，
更加是让大卫家的犹大
陷入更混乱更不安的局势，
是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和不安的局势里面。
当约哈南获知消息以后，
当约哈南去知道了消息之后，
他就带领军队追去，
他就带着军队去追啊，
并且追上，
而且还追到添。
虽然把这些被绑架的百姓救回来，
虽然是将这一群被绑架的百姓救回来，
但是以实玛利还是很成功的逃脱到了亚门，
但是以实玛利却是成功地去逃脱而进入到亚门。
当基大利被杀以后，
当基大利被杀之后，
约哈南非常担心巴比伦人会因此来报复犹大人，
约哈南非常担心巴比伦人会因而去报复犹大人，
于是就打算要逃往埃及，
于是他就打算要逃到埃及。
经文就进到四十二章第一节，
经文就
到四十三章的十三节，
经文就进入到四十二章的第一节，至到是四十三章的十三节的。
在约哈南跟官长还有犹大百姓进入埃及之前，
当约哈南是同官长和犹大的百姓进入到去埃及之前，
他们来找先知耶利米，
他们来到找先知耶利米，
请求他来为他们代祷，
他请耶利米为他们代祷，
祈求神的一个指引，
祈求神的一个指引，
并且他们起誓发誓，
而且他们还发誓，
无论神的指引是什么，
无论神对他们的指引是什么，
对他们是否有利，
对他们是不是有利，
他们发誓他们都会顺从，
他们发誓他们都会顺从。
经文告诉我们十天之后，
经文告诉我们在十日之后，
耶利米向他们传达了神的回复，
耶利米向他们传达了神对他们的回复，
要他们留在犹大，
神要他们留在犹大那里，
不要下埃及去，
不要落到埃及那里，
而且神也保证说巴比伦人绝对不会伤害他们，
而且神也都向他们保证巴比伦人绝对不会伤害他们。
另外也提到，如果他们不顺从神的话，
另外更加提到，如果他们不顺从神的话，
硬是要去埃及，
他们夹硬要去埃及，
神一定会使刀剑、饥荒还有瘟疫在埃及地追上他们，
神是会使用刀剑、饥荒、瘟疫，甚至在埃及地都会追上他们，
把他们灭绝，
要将他们灭绝。
其实耶利米在这里对他们的忠告，
其实耶利米在这里对他们的忠告，
其实就在预告他们的命运，
其实即是向他们预告他们将来的命运，
他们违背神的结果，
他们违背神的结果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当然我们看到百姓在苦难当前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看到这一群百姓他们在苦难当前，
他们去寻求神的带领，
他们去寻求神的带领，
是正当的，
是正当的，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然而他们实际上，
然而实际上，
他们只是把神对他们的计划当作是一个参考资料，
他们将神对他们的计划作为他们其中一个参考资料。
什么叫做当作参考资料？
什么叫做当作参考的资料呢？
就是合乎他们计划的他们就听，
就是合乎他们的计划的他们就听，
不符合的就可以不从了，
如果不符合的话他们可以拒绝不服从。
所以当约哈南等人听了耶利米的宣告以后，
所以当约哈南的人他们听到耶利米对他们宣告的说话，
他们不但没有听从，
他们不单只没听从，
反而控告先知耶利米说他是在说谎，
反而他们控告耶利米先知在这里对他们是说大话，
又诬告耶利米是被巴录煽动要害他们，
要诬告耶利米他是被巴录所煽动去控告去害他们。
看看经文里面，他们口口声声说上帝是他们的神，
在经文里面他们口口声声说上帝是他们的神，
但是他们却不顺从神，
但是他们在当中却不顺从神，
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什么呢？
为的就是要强说自己的心意才是神的心意，
为了要说自己的心意乃是神的心意，
他们决心叛逆，
他们决心去叛逆，
最后竟然用强硬的手段挟持了耶利米跟巴录，
最后他们用强硬的手段去挟持了耶利米和巴录，
要他们跟他们一同下到埃及，
他们要他们跟他们一起落到埃及。
为什么他们要挟持耶利米？
为什么他们要挟持耶利米呢？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好像是感觉上只是当作把耶利米当作人质，
好像是感觉上将耶利米当作他们的人质，
保证自己的安全，
保证自己的安全，
才不会被神审判，
才不会被神审判。
在面对自己的计划跟神的计划不调和上面，
当面对自己的计划和神的计划是不协调的这个上面，
这一群犹大的渔民，
这一群犹大的渔民
同样也要做出选择，
同样他们也都会作出选择，
到底要逃往埃及去，
到底是要逃往埃及
还是要留在犹大，
定抑或是留在犹大呢？
就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
就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
没有错，下埃及是最合宜最明智的一种做法，
没错，落到去埃及是一种最明智最合宜的一种方法，
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分析不够全面，
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分析是不够全面的，
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
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
他们害怕巴比伦人报复，
他们害怕巴比伦人会对他们报复，
然而既然神保证他们留在犹大的安全性，
然而当神对他们保证他们留在犹大的一个安全性，
他们就不应该不信从神，
他们就不应该不信从神，
他们选择采用自己的计划，
他们选择了采用自己的计划，
拒绝了神的计划，
他拒绝了神的计划，
正说明了他们的悖逆，
这种是讲明他们的叛逆，
他们不顺从神，
他们不顺从神，
他们轻忽了跟神的关系，
他们轻忽了他们跟神的关系，
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以自我为中心，
完全被自己的恐惧操控，
他完全被自己的恐惧所操控，
但是他们却不惧怕神，
但是他们却不惧怕神，
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
所以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
他们的不信从，
他们的不信从
应该成为我们的见解，
应该成为我们的尴尬，
学习放弃自己的私心，
要学习放弃自己的私心，
要学习顺服神的旨意来生活，
要学习顺服神的旨意来到生活，
人往往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人往往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凭着自己的智慧来分和分析来做决定，
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来到分析，
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事，
这个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
但我们更需要学习去信靠神，
但是我们却要更加学习的如何的去信靠神，
谦卑的承认自己的智慧和知识都有限，
谦卑的承认自己的智慧知识都是有限，
因为除了神以外，
因为除了神以外，
没有人能全盘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局势，
没有人可以全盘的去了解我们所要面临的这个局势，
我们能做的，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祈求神的指引，
就是要祈求神的旨意，
不断的去查验他的旨意，
不断的去查验他的旨意，
更何况我们作为基督徒，
更何况我们作为基督徒，
信靠神难道不是我们的福气吗？
信靠神难道不是我们的福气吗？
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
他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
他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回到经文，
我们回到经文，
经文接着告诉我们说，
经文接着告诉我们，
这一群人真的下埃及去了，
这一群人他们真的落到去埃及，
在达比尼的地方，
是一个达比逆的地方，
耶利米做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行动，
耶利米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
达比逆就是法老宫殿前的一个门口，
达比逆就是在法老宫殿前的一个门口，
他把一些大石头埋在这些铺装块的路面下面的泥土里，
他将一些大的石头是埋在这些铺着砖块 的路的底下，
并宣称尼布贾尼撒，
并且是宣称尼布甲尼撒
将会攻入埃及，
将会是攻入到去埃及，
在这些他所安置的石头上面呢，安置他的宝座，
在这些他所安置的石头之上是安设他的宝座，
审判埃及，
审判埃及，
并且所有逃到埃及的犹大人，
并且所有逃到埃及的犹大人
也不能够逃过此劫，
亦都不可以逃过此劫。
当约哈南经文进到四十四章，
当约哈南他进入到经文的四十四章，
当他们不顺从神，这些人来到埃及住下来以后，
当他们不顺从神，不顺从人，来到埃及去过生活的时候，
他们依然是远离神，
他们依然远离神，
他们在埃及拜天后，
他们在埃及是敬拜天后，
就好像过去在犹大地里面的行为一样，
就好像过去他们在犹大地的行为一样，
就好像经文在四十四章十节所说的，
就好像是经文在四十四章第十节那里讲到，
他说到如今你们还不懊悔，
讲到到如今你们还没有懊悔，
不惧怕，
不惧怕，
不肯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祖先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
不肯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的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
耶利米告诉他们，
耶利米告诉
他们，这是在自招灾祸，
他们正在在自招灾祸，
然而他们坚决地去偏行己路，
然而他们却是坚决地去偏行己路，
他们不相信先知的话，
他们不相信先知的话语，
甚至他们当中的妇女，
甚至他们当中的妇女
还自圆其说的、啊、自圆其说的这样说，
还自圆其说这样说，
他们把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会遭遇这种亡国的苦难，
他们的国家之所以去遭受这种亡国的苦难，
就是当初他们没有继续向天后烧香，
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没有继续向天后的去敬拜，
而不是耶和华神审判的一个结果，
而不是耶和华神所审判的一个结果。
那时耶利米大概已经是65岁的一个老人。
在当时耶利米大概是65岁左右的一位老人。
我想他也没有力气再谴责他们。
我想他也都没有力气再去纠正他们。
他只是提醒他们。
他只是提醒他们。
他们如此的拜偶像的邪恶。
他们如此去敬拜偶像的这种邪恶。
他看到既然他们如此的坚决，
他看到他们如此的坚决，
耶利米就 嘲讽地跟他们说，
耶利米就很讽刺地跟他们说，
你们只管去拜吧，
你们即管去拜吧，
神已经在怒中启示，
神已经在怒中启示，
他们这些在埃及地彻底违背神的犹大人，
你们这一群在埃及地彻底违背神的犹大人，
必要灭亡，
必要灭亡。
到那时，他们就知道到底是神的话，或者是他们的话强硬。
他们就会知道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他们自己的话强硬。
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可悲的事。
经文进到45章。
经文进到第45章。
45章所记载的。
45章所记载的。
其实跟前面好像不是很连贯。
其实跟前面所记载的好像不连贯。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大概18年。
这些事情发生大概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18年左右。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耶利米书的编辑。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耶利米书的编辑。
很多时候不是照年代的顺序来编排的。
好多时候不是照着年代的顺序来到去编排。
他之所以这样编辑。
他之所以这样去编排。
就是要用八路的服从。
就是要用八路的服从。
来对应前面几章我们刚刚所提的那些犹大愚民的那种叛逆。
来到对应我们前面几章刚刚所提到犹大愚民那一种对神的叛逆。
这段经文记载了先知的秘书八路。
这段经文记载先知的秘书巴录，
他因为记录神审判的宣告，
他因为记录了神审判的宣告，
他满腔愁苦，
他满腔愁苦，
可能是因为他一直跟着耶利米，
可能因为他一直是跟从耶利米，
他也承袭了耶利米那种忧国忧民的那种胸怀，
他也都承袭了耶利米先知那种忧国忧民的胸怀，
同时他也挂虑自身的安危，
同时他亦都挂虑他自己本身的安危，
还有他自己未来的一个命运，
还有他自己未来的一种命运。
正是因为他对耶利米的那种忠心，
正是因为他对耶利米那种忠心，
让得他自己的前途都毁在这当中，
让他自己的前途都是毁于当中，
甚至他的性命都难保，
甚至他的生命亦都难保。
在这里神借着先知提醒并且鼓励巴录，
在这里神藉着先知提醒和鼓励巴录，
神要拆毁和拔出他所建立所栽植的，
神要拆毁和建立他所作
所建立所栽植的，
所建立和所栽植的，
不是因为耶利米侍奉失败了，
不是因为耶利米他侍奉失败了，
不是因为耶利米的侍奉没有任何的果效，
不是因为耶利米的侍奉没有任何的果效，
重要的是重点是神的旨意必要成全，
重点就是神的旨意必要成全，
所以不要只看事工的果效，
所以不要只单单看事工的果效，
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
这个是我们时常会犯的错误，
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我们在侍奉当中，
我们要将重点放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带领，
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带领，
不要因为沮丧灰心，
不要因为沮丧或者是灰心，
而企图要用自己的想法去筹谋为自己的计划成就大事，
而是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计划去筹谋自己所要立定的，
要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
因为主耶和华是全地的主，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我们看到经文没有直接说明巴录在为自己图谋什么，
我们没有在经文里面直接看到巴录，
没有直接，
没有直接的去看到巴录要为自己筹谋些什么，
只说是大事，
只讲到是大事，
英文叫 great things，
英文是叫做 great things，
或许巴录当时想要力挽狂澜，
可能巴录当时他是想要力挽狂澜，
他想为神为自己的国家犹大能够带来复兴，
他想要为到神为到自己的国家犹大去带来复兴，
但神却叫他别想太多了，
但是神却叫他不要想那么多。
其实这也是我们侍奉神的人难免会落入的这样一个陷阱里面，
其实这一种也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很难免的落入到的光景里面，
看到事工没有达到预期的果效，
看到事工没有达到预期的果效，
就要用自己的方法，
就会用自己的方法
去帮神改变现状，
去帮神去改变
现状，为自己在图谋大事，
为自己图谋大事，
不管这个大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理这个大事是属于好定坏，
我们根本改变不了任何事，
我们根本是改变不了任何的事，
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
因为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简单的来说，
简单的来说，
这段经文强调神所要求他的子民他的儿女的，
这一段经文是要求属于他的子民他的儿女的，
就是信从，
就是顺从。
神在这里跟巴录所说的，
神在这里对巴录所说的，
我相信也是跟当时的百姓说的，
我相信也都是对当时的百姓所说的，
当然也是跟我们现在的信徒说的，
当然也都是对现今我们这群信徒所说的，
这发生的一切是出于神的，
这些所有通通一切所发生都是出于神的，
那将要来的审判是必行的，
那一个将要来的审判是必行的，
而且接下来在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是普世性的，
而且接下来我们在当中的经文会看到这个是普世性的，
因为主耶稣说耶和华神说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因为主耶和华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所以一切人为的筹算，
所以一切人为的筹算
都无济于事，
是无济于事，
神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
神要我们用信心去回应他，
不要为自己寻求什么大事，
不要为自己去寻求什么大事，
神呼吁巴录用信心来回应他，
神呼吁巴录用信心去回应他，
巴录就顺从了，
巴录他顺从，
他放弃自己的计划，
他放弃自己的计划，
接受了神的计划，
他接受神的计划，
而且神就这样使用了他，
而且神也都这样去使用他，
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现在读不到我们现在的耶利米书，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就读不到现在的这卷耶利米书，
而他也在患难当中，
而他也在患难的当中，
他得到神的保护，
他得到神的保护，
这也是经文所说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这里也是经文所讲到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这一句话以命为掠物，
以这句说话以命为掠物，
在耶利米书一直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在耶利米书当中很多的地方里面都有出现过，
什么叫做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什么叫做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就是你可以保存你的性命，
就是表示你能够保存你的生命，
这也是巴录这个名字的意思，
这个也是巴录这个名字的意思，
巴录的意思就是蒙福的人，
巴录的意思就是蒙福的人，
其实你神在这里跟对巴录的预备，
其实神在这里对巴录的预备，
你有愿意像巴录那样去信从神吗，
你有没有愿意好像巴录那样去顺从神呢，
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
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
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神的计划，
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去成就神的计划，
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这个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生命里面最高的成就，最高的意义，
生命里面最高的成就和意义，
如果我们只是在寻求实现自己的计划，
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寻求去只是实现自己的计划，
我们所得到的，
我们所得到的
将会是一种虚幻，
将会是一种的虚幻，
没有任何的永恒的价值，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我们现今所处的世代，
其实跟巴录的时代很相像，
其实跟巴录所处的世代都有很相像，
世界的局势非常的动荡不安，
世界的局势非常之动荡不安，
疾病、瘟疫、灾难、战争、恐怖活动到处肆虐，
病、瘟疫、灾难、战争、恐怖，所有通通的事都到处这样去肆虐，
打开新闻听到的都是一些道德沦丧的一些事情，
打开新闻我们所听到都是一些属于道德沦陷的一些事，
其实这一切都指向着末世，
其实这些完全都指向了末世，
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指向主耶稣基督他必会再来。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
我们是否还在还只是在为自己在图谋大事？
我们是不是否只 是为着自己去图谋大事呢？
但愿我们都听见神的吩咐，
但愿我们都能够听到神的吩咐，
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
不要为自己去图谋大事，
要忠心忠诚的去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
要忠心忠诚的去完成神所交付托付给我们的。
当我们去尽这样的责任的时候，
当我们去尽这个责任的时候，
他所带出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的雄心壮志，
他所带出的意义是远远超过我们那些的雄心壮志。
那我们忠心的在服侍我们的主，
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去服侍我们这位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为你火热，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为你火热，
我们不愿意看到世人在这样的罪恶当中沉沦，
我们不愿意看到世人在这样的罪恶当中沉沦，
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
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可以做什么，
唯有主你自己，
唯有主你自己，
唯有主你能够拯救人，
唯有主你才能够拯救人，
唯有主你能够赦免人的罪，
唯有主你才可以赦免人的罪。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
当我们成为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
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
我们也能够尽我们做神儿女当有的责任，
我们也都能够尽神儿女当有的责任，
好好的警醒，
好好的去警醒，
好好的为这世人啊来祷告，
好好的为着世人来到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回转，
希望他能够回转，
能够归向你，
能够归向你，
能够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般，
能够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般。
哦，主，求你自己在当中施下你的恩典，
主啊，求你自己在当中亲自的赐下你的恩典，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这个世界，
帮助这个世界，
帮助世人，
帮助世人，
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
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
看到自己的有罪，
看到自己的
有罪
亏欠，
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寻求你，
寻求你。
主，我们谢谢主，
我们多谢主，
愿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
愿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抓着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捉实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
召，在我们个人的岗位上面，
在我们个人的岗位上，
不管我们是、做人丈夫的，
不理我们是作为人家丈夫的，
不管我们是作人、妻子的，
无论我们是作为妻子的，
不管我们是作为弟兄的，
不理我们是作为弟兄的，
不管我们是作为姐妹的，
或者是作为姊妹的，
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面，
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
能够忠心，
能够忠心
来完成主你所托付于我们的，
来完成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
活出主你自己，
活出主你自己，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